我是 IU 飘飘，感谢你点击收听电影星球，喜欢听我介绍电影，请订阅起来哦，才不会错过新电影的分享。如果想要跟上每周五晚上的直播节目，得到免费的电影票，请搜寻 BOSS Online， 我们周五见咯。
我觉得也许每个台湾人都应该去寻找他的汤德章，借着一个人一件事情或一个小物品都好，你去找你跟他的连结，你就会进入台湾的故事里面，你就会进入台湾的近代史里面。
哇，那个之疯狂，那个整个台南市就是他的舞台，就是他说故事的舞台。他每到一栋建筑前面，他就可以跟你，他就可以停在那里说一下，这样子
太厉害了。
对，所以我觉得他们是真的就是在生活里面，在历史里面的人，
是
那是合在一起的。
5 4 3 2 1，听电影的电影星球，我是 IU 飘飘。
很多司機來問我，湯德章紀念公園到底是哪一個啦？這人客在問這個，他都大家聽。
請教一下，咱這還有任何湯德章的，他是日本時代的人啦。
这次的采访，我听着两位导演讲述寻找汤德章的拍片过程，就像是翻阅一本很动人的书籍，读了第一页就想一直读下去。所以在决定剪接的方式，不像以往拆成两集，而是一集就播放将近60分钟的专访，因为访谈里头实在有太多动人的故事了，而且都没有听过，实在太吸引人，我有几度根本忘了自己在做访谈，不禁像个听故事的小孩，一直想听着导演们继续述说，情绪也跟着里头的人物高潮迭起。台湾1907到1947年，借由汤德章的人生故事，回看这段被时间掩盖过的台湾历史。
收听电影星球，我是 IU 飘飘。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要邀来一部很棒的电影，会带领我们回望台湾的近代历史，还有其实是找寻我们自己的故事。首先呢，要先来欢迎台湾纪录片导演黄明正。黄导演您好。
飘飘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是的，在他隔壁的呢就是连真慧连导演，您好。
飘飘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是的，今天这两位呢就是要来把寻找汤德章这部电影的故事带来到我们的耳朵旁边，来跟我们讲为什么我们要了解汤德章，以及汤德章 Who is he， 他是谁。对，大家一定很有大疑问，说为什么我们要知道这个人，然后以及他可能会带给我们的人生故事，人生这段旅程有什么样的意义。好，我们首先就来先讲黄明正导演是以及小林导演之前参与到弯身回家这部纪录片，当时上映的时候，大家应该是对于当代那时候日治时期的一段历史开始有了很多很多的线索跟以及想法，想要去更了解以往的我们。
是
在这一次的寻找汤德章这一号人物，他也是出生在差不多那个时期，
是
日治时期到国民政府来台的那段时间。
是，
不过很可惜的，他只有40年的时间。
对，
所以我们透过你们带来的故事，也只能够了解他短短40年。
是是是，
好了，这是有点点感伤的部分，因为40年其实跟我年纪快要差不多，我快要跟他差不多，所以我自己感触应该有更深刻一点。好，那我们来请两位导演来跟我们讲寻找汤德章这部电影。
他叫汤德章，他也叫过林德章、新居德章、板井德章和鬼道汤德章。一个人的一辈子，他光是自己的名字换了这么多次，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真一个人，
好，警察可能是要追寻他爸爸的脚步。
他们父子除了在他出生之外，他的人生成长之后，他是曾经在某个地方跟他爸爸交汇过。
我以为一直细聊，一直都在找自己的身世，很想了解他到底是什么样的人。
这么样一个不安定的灵魂，这不就是台湾的命运吗？这不就是台湾人吗？
勇敢下能力那大家好，谢谢。
我们就来透过两位导演来先来了解，你们之前在万生回家合作过，那这一次在寻找汤德章，为什么有个契机又想做这件事情？
其实台湾有很多自己的故事，事实上一直被忽略。然后台湾一直有很多历史的人物，非常的重要，也一直被忽略。那这些历史故事跟历史人物，在台湾的民主化的过程里面，还有自由法治跟人权的过程化里面。他们其实做了很多很多的努力，才让我们享有今天的自由民主，
是
还有人权法治的社会。那我觉得我们应该一步一步的靠近这些人物，靠近这些事件，一方面去感恩这些前辈他们所流过的血汗，才让我们有今天的自由的台湾。然后一方面也应该借由他们去理解过去的我们自己，这个土地上到底发生过什么事。然后我觉得很幸运的，在拍完《万生回家》之后，然后因缘际会接触到汤德章。
顺着发现的。
对，就是因缘际会，就是说《万生回家》之后，我其实开始对台湾的历史有一种更强烈的欲望跟渴望想要了解。因为如果您仔细看的话，其实《万生回家》里面比较没有历史。那这些历史呢，所谓的历史是因为这些人物，就是弯生们，已经八九十岁的这些弯生的老朋友们，他们的故事带给我们一些震撼。因为这些故事一定是，当然是发生过，其实但是从来没有人愿意提起。那这些弯生是在因为活在日本的黑历史里面，那也在台湾的国民政府过去长期执政之下，也严重的被忽略。所以他在这样子两边都忽略的状况之下，他们其实有很多的故事想说，终于找到一个机会，一个出口，让这些故事说出来。那但是他的历史事实上是只是一个背后的背景的描述而已。那汤德章就不是了，汤德章等于是他已经是一个不存在的已经过世的人。他过世在1947年他就过世了。那为什么在他过世了77年之后，我们还想要来找他？我觉得隐隐约约也许我们是被他选中的那个人这样。对，
也是。
是是是，
别人不做就你们两个。
是是是，在各方的努力之下，在1998年台南市的那个原来叫民生绿园的那个圆环，
对，
改成汤德章纪念公园，是由前市长詹昌宏当市长的时候改的这样。然后因为他小时候六岁的时候目睹汤律师被在圆环那边被射杀身亡，所以他印象非常的深刻这样子。然后也很感念他在人权法治为台湾的努力，所以在他当市长的时候，在1998年的时候，他就改名这个圆环叫做汤德章纪念公园，然后并且为他树立了一个半身的铜像。是1998年这样。但是这个事情虽然已经有塑像了，已经有一个改名的圆环了，甚至后来台南还有一个汤德章纪念日，3月13号的汤德章纪念日，
对，
然后他还有一个名人故居。
对，
在去年的四月，2023年的4月，它还有一条道路叫汤德章大道。
有，我有看到。
对，那现在我不要说在台南，在全台湾有这四个头衔的，你觉得还有谁？
还真的，
蒋经国吗？蒋中正吗？孙中山？好像连李登辉前总统都还没有。对，那问题是，根据台南 的文化的耆老李文雄先生，他就说，但是95%的台南人却不知道汤德章是谁。就是为什么历史离我们这么近却又那么遥远。那这件事情后来我们的 拍摄纪录片 的过程里面，我们就很就发现一个很惊人的事实，就是他的儿子汤聪谋事实上是不太想面对这个事情，
嗯，
以至于他的后代事实上不知道他的阿公或者是他的阿祖汤德章是谁。
哦，
对，那他的曾孙甚至要等到可能跟您年纪差不多这样子，嗯，要等到他的新进的同事年纪比他小，然后知道说，哦，原来你就是那个汤德章的什么侄孙哦，我知道啊。然后他很惊讶，他说你们怎么知道？对对，他说你怎么知道？他说我们历史课有读到啊。啊，就是原来社会环境已经不一样了，
嗯，
就你不觉得这是一件很荒谬的事吗？
嗯，
就是历史应该要跟我们很近，却又离我们这么远，
嗯，
连他的曾孙子都不知道他的阿祖的事情，别，
嗯，
人都知道了，他却被蒙在鼓里。他为什么被蒙在鼓里？那这个就是一个很耐人寻味的故事。
原本可能大家会以为看到这部电影会认为是说他可能就是有一个也许有点政治意图，尤其有一点什么样的标签在这边，但我试着从很多的文字资料去企图理解导演你们两位想要传达的，我找到很多很中性，譬如说我刚刚一直提到这其实是，不仅是了解台湾近代历史，也可能是让我们自己认识自己的一个过程，对。还有刚刚导演也讲包含这个汤德章家族的人，
嗯，
他们也在这段过程当中重新梳理了自己家庭关系，他可能有更多会对自己有更多的认识，那是一件很其实很欣慰的事情。对于个人来讲，可能真的也回归到可能是汤律师选到你们两位。那小莲导演你自己在决定在参与这段的过程，
其实这个整个计划一开始是明正导演先发想的，
先发想，
对，但是我其实可能跟大部分的人是一样，就是说哈228，我要做这样题材的东西吗？一，我对历史不熟悉，
是
228这么政治敏感度高的题材，
嗯，
我做得了吗？其实那时候很惶恐，到底要不要前进，嗯，
是，
但是先做调查嘛，
对，
结果一做调查之后，我们两个人的想法慢慢逐渐趋近，并且找到一个整个片子的核心主轴之后，我就好像忘记那件事情了，然后就是一直前进，
是，
就是一直前进，然后就开始找人，开始找资料，然后就这样子过了五年，
真的是五年，对，这部片子历经了五年，
对，
终于要在今年3月15号来上映。好，所以刚刚其实也提到，就是你们其实在从发现这个议题到决定要不要拍，到真正拍摄，其实你们两位也是一路的摸索，
嗯，
一路的去冲撞，
是
这个片子到底方向要怎么走。
对，
好，我们待会后面会来跟大家好好聊聊这一部《寻找汤德章》它呈现的纪录片的形式会是什么啊，
嗯嗯？
好，那我们刚刚已经稍微了解到汤德章这个人，他在77年后的现在，
嗯，
他是怎么样的一个样貌，
嗯？
那在这段过程当中，我们也快速先跟大家先了解一下，就是汤德章的一个小背景。好，包含他妈妈是台湾人，爸爸是日本警察，所以他本身就是一个混血儿。
是是，
好，当光是他短短40年，应该是改姓，他不是改名哦，
对，
是改姓，就改了3次还4次。
对，他那个时候台日不能通婚嘛，
嗯，
他就姓妈妈的姓，
对，
然后
就姓汤，
对，就姓汤这样子，嗯。结果他爸爸后来被台湾人杀死嘛，
嗯，
在交班林事件被台湾人杀死，
是，
然后他就要念书的时候，因为没有父亲了。啊，那个时候念书是需要保人，所以他就可能家里太穷或者是没有父亲，然后就被一个姓林的叫林宝的人过继在他的名下，所以他也因为这样就曾经叫过林德章，
是是是，
对。然后他后来开始去追寻，就发现说，啊，他的爸爸就叫新居嘛，新居德章嘛，
嗯，是，
然后他就改自己叫新居德章，
他从这时候开始有点点想要去找自己，
对，
去找个认同。
对，他会在他的那个，书上面写新居德章藏书，就是新居德章。这个时候他已经用新居德章，而不是用汤德章哦。
对。
然后呢，再过几年，
嗯，
他考上了警察，
对，
就这个也很意外。就说，他本来是念台南师范学院，然后学校，然后被退学了之后呢，他就浪荡了2年，然后去山上烧木炭，然后到处打工， 在那个庙口龙溜人，就是有一顿没有一顿的，然后也不敢回家，因为怕被妈妈骂，好不容易才考上那个学校，对，师范学校，然后也不好考，然后也不用钱不用学费，对，然后但是因为家里穷嘛，
对，
那所以他就很害怕之下，然后就跑去龙溜人这样子，然后两年之后等到他二十岁的时候就跟别人去考警察，就考上了，所以他就很因缘际会了，又 走向他爸爸的那条路，就变成一个警察，就很有趣啦，嘿，他的一生就很有趣这样子。
是他从事了警察走回到爸爸的那条路，
是
他其实那时候小时候应该也知道他爸爸就是因为当警察
被杀
的，
对，
好像也蛮勇敢的要去走这条路，然后后来他还陆陆续续也从事到了日本，有考取一些律师相关的司法科的考试，回来到台湾有拿到了那个执照的登录，所以他也从事律师的行业，所以后代其实大家比较也会常叫他汤律师。
汤律师，对。
OK， 那他当了律师之后呢，他好像也有一些对于一些政治啦，对于一些政府的事务，他还是蛮有兴趣想要去从事的。
是 是，
大家可以看出来，他短短四十年人生其实蛮多样的。
对对，真的蛮多样的
真的，
他做了很多事，
很多事情，对，而且日本台湾两地跑，
对，okay。 那我觉得很有趣的就是说他其实刚说到新居嘛，
对，
就是说后来他当了警察之后，他不知道怎么样就发现说其实他的爸爸原来叫板井而不叫新居。
哦，新居前面还有叫做
板井，
原本就叫板井，
对，就是他的爸爸是给不知道为什么跟家里面吵架还是决裂，就去给新居家当养子，所以就从板井改姓变成新居。
是，
对。后来汤德章当了警察之后，应该就查到说，事实上他爸爸原来叫板井。这个时候呢，他就会在自己的照片上面写下板井两个字。他的认同从新居就转换，他就找到自己的根了。
对，
一步一步的，你就发现说他在找自己的根。我是谁？他就找到说啊，其实我的爸爸原来来自于日本的九州的熊本的乡下的一个叫鱼土的地方。
我看到这个资料，我想说哇，现在熊本那个地很夯哎。
是啊，是啊，超夯的这样子。
对，
对，然后他是一个离因为我们去熊本拍鱼土拍摄嘛。
哇，你们真的去到熊本了？
对对 对， 对，那他是离熊本车站20分钟火车车程的一个小村，
啊，
靠海。
台积电开始在盖了吗？
啊，那个时候已经在盖了，已经在盖了。
Okay, okay。
对对对，
哇，你同时有见证到哎。
对对对，那很戏剧性的就是他后来就叫自己板井嘛，
是，
他也后来真的开始起身，去东京找他的叔叔，亲叔叔哦。然后呢，就在那一年1935年，他正式成为他叔叔的养子，然后改姓，真的是确实的在户籍上面改姓叫板井。
是，
所以我们还找到他的日本的户籍资料，上面写着板井德章。
对，因为想说他怎么会突然冒出一个叔叔，因为爸爸在很小时候去世，然后应该不太可能他们一整家都是在台湾。
是，
原来是他自己，
他自己来台湾
去寻根。
对，那后来因为我们去了熊本之后，
对，
有找到他们在鱼土町有找到他们家的那种家墓。
哎，
这个小林可以来跟我们讲一下，原来他的一家人，是很有趣的。简单的说就是板井德藏，板井德藏是他的爸爸，
对，
来台湾殖民地，但是他的二弟，叫板井收藏的，就跑去韩国另外一个殖民地，1905年的时候，然后1905年死在
朝鲜。
那那个时候韩国 已经也是日本的实质上的殖民地，名为保护国，但事实上是殖民地，在1905年的时候。那他的爸爸是差不多1900到1902年左右，还不是很确定，来到台湾成为警察，但是1915年也在交八年事件之后死掉。所以兄弟两个都到分别到两个日本的殖民地，然后都死掉了。最后剩下一个老三弟叫板井右藏，他后来也离开了熊本那个地方，来到东京，然后汤德章就在东京找到他的叔叔，跑去找他，对，然后就认他为他的养父，并且改名叫板井德章。但是在战后呢，在战前还没有到战后还没有结束的时候，他事实上他就已经改回自己叫汤了。懂我意思吗？就是还没有战争结束，他从日本回来台湾，成为一个辩护士，成为一个律师， 然后听说他就开始为了台湾人的权利、嗯、然后跟日本的法院人士啊相关论战这样子。因为日本殖民地你还是有一定的歧视嘛、嗯、
对，
但是你的法律规定又不是这样，所以它是有一定的模糊空间嘛。
是，
那听说汤德章就常常为台湾人的权利而奋战。
对，
我认为他的自己身份的认同是台湾人了之后，没想到在战后228的时候、
嗯、
他被枪杀处死。
对，
而且给他安的罪名就是他说我们中国好意遣送你们日本人回日本，你为什么不回去、
哦、
就是他被处死的原因是你是国民政府把他当成日本人。
但即便他已经回来台湾有几年，而且还在台湾职业，
对，而且改姓了、
嗯、改姓了，
改回姓汤了。
哦，他是用这个罪名安他的。
对，
我以为是他们在那个期间他好像有要帮忙维护228事件的治安、
嗯、
可能学生跟政府有冲突，然后他居在中间，因为他其实明明并没有去譬如说是当可能是暴徒或是站在反对方，他其实好像一直是在想要维护大家的一个秩序。
是
对，
他不仅没有成为暴徒，他还帮忙维持台南市的秩序。
对，
他甚至去劝黑道你不要在那边乱、
啊、
不要乱抢人家。
是，
对，
就其实发生 好像几天内而已吧。
是其实有给他很多的判刑的理由啦。
哦，
啊，我觉得我自己的主观认定就是说，我觉得因为那个时候国民政府觉得228不是国民政府的错、
嗯、
也不是台湾人的错、
嗯、
是三种人的错，是共产党、
哦、
是流氓黑道，台湾的那种民间的流氓黑道、嗯、还有日本人的遗毒、
哦、还在那个台湾他觉得是
对，是这三种人在台湾那边闹、
嗯、
把台湾社会闹到发生228事件。
是，
这是他们对外的说辞。
哦、OK，
对，汤德章显然就是第三种日本人的遗毒，
他那个状况也只能符合到
是
那个条件。
是那只能说其实他真正被处死的原因当然很复杂啦、
嗯、
但是这一条是老实说就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嗯、
那根据我们的研究调查最后也发现，就是说最后那个临时军事审判法庭自己就违法，因为那个时候在戒严的状况之下，我们不是接战地区，我们不是在打仗的地方、
嗯、
事实上你不能用军法，你只能用一般的司法审判、
嗯、好，所以他当时候确实是军法审判，
但事实上这个军法审判本身就违法，你用了一个违法的、法律手段来处死一个人、
嗯、这一大段过程我们大概了解汤德章的背景了，然后到怎么他最后我个人真的觉得他还蛮冤死的。
是。
这段过程当中，其实导演你们也一直你刚刚一直提到说你们有去做研究，然后有很多的访问跟调查、嗯。
对。
那这段过程其实让我想到之前完生回家的时候，
是
哦、后来有一些些可能是有制作人他这个人的这个角色的一个造假部分，嗯、所以在这一次。嗯，我们在做寻找汤德章当中，你们有没有做关于这些寻找啦、嗯、或是调研的过程有、不同的想法？
嗯，因为的确发万生回家的确发生了一些风波嘛、
嗯、
那真的关于制作人的事情我们无从得知，我只能说所有我拍摄的过程里面所有这些万生爷爷奶奶的事情当然都是真实的，很可惜、嗯、因为他自己个人的一些行为可能影响了一些关于这个片子的。那我其实最难过的是有一个万生奶奶知道这件事情之后，她就联系我，然后她讯息我说会不会别人也觉得我们是假的、
哦、
这个是让我最难过的、
嗯、
嘿，就是说啊，人家都这么毫不保留把她的一生 你想要知道什么她全部都会讲给你听，然后她这么热爱台湾、
嗯哼
啊、然后却因为一个人的一个不好的事情影响了这个片子，甚至影响了万生爷爷奶奶、
嗯、
啊，这个是我最难过的。
是
那我觉得跟万生回家很类似的就是说这个片子其实是生活感十足的，
嗯，
啊，就是跟万生回家一样这样，然后而且有很多那种很平凡的人物，
嗯，
但是他们的平凡人物都有一些非常丰富有趣的甚至幽默的故事在里面、
啊、
对。那比如说在这个片子里面就有比如说有一个卖冰的老板啦、
啊、
然后有一个记者啦、啊、甚至有一个那种 历史狂人的怪楼柱这样子啊。当我拍到那个怪楼柱的时候，就是他实在是很可爱很有趣这样子，已经七十几岁了这样，然后他整个房子全部都堆满史料，
哇，
那看到这个他就会跟你讲这个的历史，看到那个就跟你讲那个的历史，然后他曾经是那个台南最有名的那个新松金楼的小开，他们那个新松金楼就是他们家
哦，家族，
对，那就听说汤德章常常会去新松金楼喝酒，然后他呢就是在当警察嘛，
好真实的故事，
对啊，所以他的爸爸这个怪老子的爸爸就是老板，就对汤德章印象很深刻，因为像他这样的人其实很少，像他这样的人很少，就是说你怎么又叫板井啊，你现在又变汤然后 一路上就看着这个人长大，那因为你知道警察必须要知道黑道跟白道、
oh.
嘿，所以他也常常出入那个酒家场所、
uh-huh.
嘿，就是你会遇到很多类似的人、
嗯、
对、
嗯、
类似的人，你就可以探访一些私底下的事，嘿，
哇，原来他还有这样子的地方，
是
他是司法系的，
对，他是
刑事、
哦、对，那所以我就遇到这个怪楼柱的时候，他就会提供很多很有趣的史料这样子、
嗯、
但是一刚开始遇到他也会给你考试，比如说他就问我、
嗯、
他就说你知道那个建筑物很有名吗？你赶快给他拍下来，好，这个是一个人捐的2亿然后盖起来的，这个人你知道是谁吗？我问你哦，那个主持人飘飘你也顺便那个，我顺便考一下你，
2亿的房子，
两亿的可能图书馆捐赠的啦但是这个人呢、却在留台湾前进中国，
蛮多人这样子的、啊、
那你随便说一个，
随便说一个、哦、
对，
我只知道高雄什么盖我们八五大楼的、啊、
是
什么好
什么什么什么好
什么豪啊，什么陈友豪，什么友豪，
哦，你好厉害哦，
近代史很强，
行吧，
对，
结果是他吗？
对，就是他
我也太会猜了吧，
对，然后我回答不出来，后来我就记得说他说，我说姓什么，他说姓陈、嗯、我就开始那边陈乱猜、
嗯、
结果就被他刁，他说
那我去找怪楼主，
对他现在就是开始生病了、
哦、
他现在在安养院，
是，
不过他很期待大家去找他，我猜
然后听他讲故事，
对，尤其是美女、哦、
好的可以
那 他就跟我说，你都不了解台湾近代史、
嗯、
你还要来研究汤德章，我就被他刁了
有没有奋发图强
我就觉得他很可爱，他真的是个很可爱的老先生、
啊、
对，然后他是成大的，我记得是外文系的老师、嗯、退休，然后他就成天泡在那个成大图书馆的地下室，
哇，
因为那边有一堆的日本的史料、
嗯、
报纸，
是
台湾日日新报啦，嘿，他就每天在那边翻那些报纸，然后熟知各式各样的人在哪里、嗯、熟知 各式各样的资料在哪里，
是，
嘿，那就遇到这些很可爱很有趣的人，所以汤聪模的女儿，就汤德章的孙女，
对，
在看完这部片之后、
嗯、
她说，哇，导演，我本来以为这个是个很沉重的片子、
嗯、
没想到这么明亮、
嗯、
她是用明亮这两个字来形容这个片
片子，
对，所以这个片子是差不多93分钟左右、
嗯、
但是228的部分其实差不多15-16分钟、
嗯、
好，那主要还是我觉得交还给生活，
对，
交还给这些台南的素人、
嗯、
因为我觉得我自己从小是不太喜欢历史的、
嗯、
因为我觉得历史就在台湾可能只剩考试跟背诵、
嗯、对，
哎，你是为了
很生硬的那些年代啊，
对，然后跟你没有关系、嗯、
是，
哎，我记得我就是从皇帝夏商周开始，
对，
那我不知道，我很直觉的就是这些人就跟我没有关系、
嗯、
那后来跟一些老师前辈开始聊，他们就说有一些地方像美国，他们在教你历史教育的时候是从你住的地方开始教，比如说我们在高雄，
对，
那他就教你说为什么高雄现在叫高雄，
对，
那、啊、为什么宜兰叫宜兰，
嗯，
那是他有他的历史典故，为什么苓雅叫苓雅，
对，
他有他的历史典故的，那所以历史对你来说就是生活的一部分、
嗯、
你甚至不用考试跟背诵，因为它是你生活的一部分，你每天都要接触到的，所以你就自然而然的理解了这些历史，
而且开始会有兴趣，
是、
嗯、
但是对我来说历史因为不是所以我就很希望当我做一个 跟历史相关的时候的影片，
对，
应该要好看，应该要回归生活。
嗯，
好，所以回归生活听起来很简单，但是事实上它很难。就像弯身回家一样，你根本不知道这些人物的寻找的下一刻会发生什么事。
嗯，对，他们带出来的感动或是火花是什么，
是、
嗯、
当下的我们不知道，所以当我们剪接要诉说这段故事的时候，观众会跟我们一起经历那个不知道，
嗯，
就会很有趣。
是，
对，那我希望这个影像影片是回归生活的，而且充满了趣味跟不确定。只有在这样子你才会感受到看影像的乐趣，看电影的乐趣、
嗯、哦，这就是黄导你很多这种人物的小感动。
是，
那我再问小莲导演，你在跟着这段旅程走的时候，那是我们刚刚想提到前面你们都有做一些资料，到真正跟着这些素人角色，包含了刚刚水果店是 台南非常知名的水果店老板，
对对，
丽丽、哦、水果店每次台南一定要吃的，还有这个中华日报记者，
对对，
杨淑芬记者，还有刚刚讲的
怪漏柱、
哦、这些人物，
蔡老师
跟着他们的脚步去寻找汤德章的故事。你们从史料研究到真正跟他们走的这段路程，有哪一些觉得很特别，或是觉得、欸、跟你原本想象不一样的小趣味的地方？
我觉得其实令我很感动、
嗯、
一件事情就是他们好热爱这个地方、哦
嗯、
他们爱死了这个地方、
哦、
就想说哇，比如说曾经跟着李文雄大哥，他很爱树，他非常的爱树，
是，
然后他就种树，然后他会抱树，
爱树男，
对，然后曾经带我们去一棵凤凰树下、
嗯、
他跟我们说如果未来他离开了，他希望他就长在这里。
哦，
对，这是他跟一个土地的感觉。然后比如说杨淑芬，他也很爱树，
是，
他会跟我说哎、欸，你知道吗，每年十月他们会种树、
嗯、
我就说为什么要种树，他说当你种下一棵树的时候，你就跟土地产生了连接、
哦、
你知道吗？那个当下我不懂，但当我种下一棵凤凰树的时候，我无时不刻挂念着那一棵凤凰树现在长得多高了，长得怎么样子了，它还长得好好的吗、
哦、
对。然后跟着蔡老师，哇，那个之疯狂，那个整个台南市就是他的舞台、嗯、就是他说故事的舞台，他每到一栋建筑前面，他就可以跟你，他就可以停在那里说一下午，这样
太厉害了。
对，所以我觉得他们是真的就是在生活里面，在历史里面的人，
是，
那是合在一起的，是合在一起的。
嗯，不只是找到了汤德章的故事，你还同时进入到的这些当地人小人物的故事，
是是是，
就是他们对这个土地的热爱。我觉得那个热爱是因为他们很认识这块土地曾经怎么样子。他的过去是什么样子、
嗯、
所以我觉得在我自己制作这五年的过程里面，也因为汤德章要研究他、
嗯、
然后在他的带领下要去认识知道很多周边相关的大时代、
嗯、
那也因此会让我自己觉得说过去 我所不认识的那个台湾好像慢慢的有一个样貌、那个样貌那个慢慢长出来了。
是，
那当你越知道这个样貌的时候，越认识过去的这一段，这一路走来是怎么样子的一个过程，然后形塑了我们今天这个样子的时候、嗯、我觉得那个对未来的一些选择的判断上是很明确的。
哦，
这是 我自己在这五年里面很大的收获。
真的，其实我们人有时候会透过什么算命啊，透过星盘啊、嗯、你要去了解自己到底怎么样组成，然后怎样怎样、嗯嗯嗯、其实从透过寻找汤德章，其实也是就是一直回顾我们讲就是寻找我们自己、
嗯、
我们为什么到现在的我们，然后在台湾、
嗯、
那其实刚还有一位人物就是汤德章的养子汤聪谋、嗯、你们也是跟着他的脚步了解他的养父这个角色。
是是，
然后刚导演你有提到汤聪谋先生、嗯、他是非常有好像有点害怕有点畏惧是去聊他的养父、嗯、或者是想面对这件事情。
是是，
可是我也同时看到他好像这几年十年内吧都有陆续出席他养父的一些纪念活动啦、啊、也跟着大家好像很用力的想去寻找他爸爸以前留下的痕迹。
是，
这个过程跟他心境是怎么样子？
那他最早的照片猜就是他爸爸拍的，最早各位都一直都没有他爸爸，
他完全没有出现过。
快点进去，
你娘就来了吧，闭嘴。
倒是打听他的儿子在哪里呢，找了将近了七八年，汤聪谋对爸爸的事情都藏起来了。
关于汤德章的故事我们一概都不知道。
对，没错。
哦，原来我们叫这个人。
我觉得这个就是也是很困难的那个地方，就是说一刚开始我们不知道原来要拍摄二八受难的遗嘱是这么的困难。就是说他为什么凭什么可以相信你，这是第一个。再来是他凭什么可以相信现在的社会不会再把他抓走。
我们以为他可能是因为是养子的身份，可能从小比较疏离的，所以他不太想去背负。但他是因为是
并不是疏离的，是很亲近的。
是，
对，因为他算是汤德章姐姐的亲生子。
嗯哼，
但他自己没有小孩。
对，
所以变成是他姐姐生了七个小孩，所以汤德章就领养了其中一个小孩。
是，
他是老五。然后我觉得应该是说他有很多的情绪在里面是我们无法理解的。我们只是表面上看着这些事情，228对我们来说只是一个曾经发生过的历史事件，然后死伤的人数都只是数字，老实说跟我们好像几乎没有什么关系。但事实上有没有关系，我觉得或多或少它影响了现在的台湾社会。比如说在我拍完生回家的时候跟拍摄寻找汤德章，它很不一样的就是这些弯生爷爷奶奶是打开话匣子是怎么聊都聊不完的。
哦，对他们来讲是一段过去生活的记忆，
对，
而且是非常美好的。
他非常想跟你讲所有的事情，他都愿意跟你讲，他还怕他自己漏掉什么忘了跟你讲。不管是象征的然后或者回忆的什么，他都想要跟你讲，都想要跟你分享。但是这一批走过228白色恐怖的这些老人家，他是不会讲的。你感受到，严重感受到那种人对人之间的信任感，对社会的信任感，对政府的信任感，是完全不一样的。他根本就不想跟你讲。
是，
我可以这么说。结果我就问欧吉桑一个很简单的问题，我说丛某先生，我请问你通常对你是一个什么样子的父亲。他绕了半天，他可以讲半个小时不正面回答这个问题。我觉得他不想去碰这个问题。有些事情是他很想忘记，你又让他要记起来。他何必。然后他对他的父亲发生的事很多的事情既爱又恨又埋怨。但是又不能埋怨，因为他爸爸自己都因为这个事情死掉了。他能够埋怨什么？那曾经他也以他爸爸为荣。
是，
他爸爸考上司法科行政科的时候就被校长叫去校长室恭喜他当面。因为那个时候整个报纸就是他爸爸的版面嘛，
表扬。
对啊，就是同时考上，哇，这超级了不起。日本时代才22个人同时考过高等文科试验的行政科跟司法科。这个就是已经是很了不起的成就了。
对
对，结果而且他还因为这样，他七八岁就已经去日本当小留学生了。
哇，
对。然后想不到在228之后风云变色，他的日子从天堂掉到地狱，他晚上连家都不敢回，他很怕晚上又被抓走。所以他只敢睡在别人家，他甚至他知道别人一直偷偷摸摸的在他们后面讲说汉奸，
因为他爸爸被扣上的罪。
对，汉奸这样。那你如何，你怎么办？所有以前跟他们来往的人完全都不敢再跟他们来往了。大家要活下去嘛。
对
对，那没有办法嘛。对，所以那个整个是很复杂的。然后我觉得我们都难以体会的，我们无法体会，我们真的无法体会。但经由因为四年的拍摄，那个时间因为它太久了，所以它对我们的戒心就越来越低。然后偶尔就会在不经意的时刻就透露出一点它的一些细微的思维的想法，那我们就很幸运的有捕捉到那些，把它留下来。
是的，
对。所以你可以看得到最后它是一个很复杂幽微的一个状态。
好，可以透过汤聪谋先生的生命历程，其实我觉得他的故事这样听起来我觉得感慨更深刻。他真的是就是情感很复杂。
是是是。
然后其实汤聪谋先生他是去年的时候逝世了。
对，
那其实蛮高龄的，91岁。
对
对，就刚好你们也有记录到他生前的最后这几年的一些想法。
是没有错。就是说其实过程是非常艰难的，但是你感觉隐隐约约又有人在指引我们前进。 在过程里面遇到很多很有缘分的事情、哦、那我可以请小莲导演跟大家分享、
哎、呦，有缘分的事情。
对，
其实先刚提到说聪谋先生这样子，其实一开始的时候跟他接触的时候，他其实就是因为先前有一些采访经验了、哦、采访经验
对, 对，
所以他就很快的就说哎，可以啊，可以拍这样子，没有问题、嗯、但他不知道这个一拍就是拍四年，
而且不晓得一拍就是这么的深入。
对,
但是那一天我记得是在桥头的麦当劳、
哦、是
我们第一次见面，然后聊了一些时间之后，他就问我说，你那时候他88岁，
嗯，
88岁耶，相当高龄。 对, 对，他突然问我说，你觉得我还可以活多久？
他害怕他不能再讲吗？
你觉得他的心情是什么？
就是那个时候那个心情，我觉得他也很复杂、
嗯、
他很复杂，我还能活多久？那时候他刚刚跌倒受伤、
哦、
然后他也不知道，他能坦白说他可能也不知道他的未来会是怎么样，能不能陪我走这一段拍摄的旅程、
哦、
但 我记得印象中我鼓励他说，那我们要继续，我也没有说还可以活几年，因为我也不知道。
对，这很难讲。
但我跟他说、嗯、那可不可以让我们一起把爸爸的故事说出来？然后他真的就是陪我们走了这一趟，然后在每一次的跟拍里面慢慢逐渐的释放他跟父亲的一些碎片、
嗯、
对，然后最后我们都有很精彩的放在影片里面、啊、
真的，那大家一定要进电影院好好的感受。对，
就是说 他的情绪、嗯、他的那一些真的不是我们能够理解的，也要花这么长的时间的接触，你才能知道说，哇，原来一开始我们那样子的鲁莽冲撞到最后、嗯、对，这个不是我们一般人能够理解，一个228受难遗族他的家人会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情况。
我再补充一下、嗯、就我觉得到最后我觉得他之所以会这么做的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我觉得他是想要保护他的家人，
都不说的这件事情，
保护他的后代，就说所有的痛苦到我这边就好了、
哦、是，
所以他完全不想跟他的后代讲任何的事情。第一个，他如果真的讲了，那他的后代如果选择去复仇，
他可以感受到他们的情绪会像以往一样非常的痛苦。
一定的啊，你可以看到有很多二八家族是非常激烈的、啊、
是，
对啊，你都给我这样了，我就给你那样啊！
哎、嗯、呀、
啊，他一定很怕，因为那个是要付出代价的、啊，是不是？好啊，如果真的知道这些事情啊，也想报仇又不能报，
嗯，
那也是很闷
啊。对啊，
那干脆都不要知道，所有的痛苦留给我就好，我来承担就好。
然后他又不太敢去陈述去说的时候，嗯、他的痛苦又是加倍的。
对对，所以他的后代就是可能会记得说。有时候他们如果不小心问起的时候，他就是哭而已。
天哪，好直接的反应、哦、
对，
其实
他不想讲、
嗯欸、
他不想讲。
其实我会觉得当汤德章先生离开之后，
对，
汤聪谋他们是孤单的，他是势单力孤的、
嗯、
他没有其他家族的什么奥援，其实都没有，所有的人都离开他们。
对,
對、
嗯、
所以刚提到说那个奇妙的缘分，然后我们其实这整个过程是一路被推进的，
嗯，
对，就是困难一定很多，但是某种情况下又一直觉得自己是某种程度被推进的。然后我就记得去年的3月9号，
嗯，
去给聪谋先生上香这样子，
嗯，
然后上香结束之后，我们就继续我们台南的拍摄行程嘛，去台南大学拍摄结束之后，就在那个榕树下，
嗯，
听到两个年纪比较长的奶奶在唱日文歌，
嗯。
在榕树下唱日文歌、
哦、
对对对对、
嗯、
然后我就好奇啊，我就贴身过去就看看奶奶在唱什么歌这样子。然后我印象中唱的是一个大阪的什么歌曲这样子、
嗯、
然后我就开启了我的日文模式，我就跟她说哎、欸，我正在做汤德章的纪录片啊。然后就在这个时候，奶奶就突然跟我说 Tokei Buho 汤井布布，这个不是一般人会说出来的，
对，
没有接触过的人，或者是没有在那个时代下、嗯、时空下的人，
根本不会，
他不会讲这件事情。
是
汤过往的经验都是哦，汤德章啊，汤律师啊、嗯、这样子的。对，可是那个时候我就知道有东西，
而且怎么会出现在你们面前？就是
巧合，
就是巧合啊！
嗯、
而且他更棒、更美的是，他竟然说了汤德章的爱情故事。
嗯，如何认识他太太？
如何认识到他太太的。
是，
然后呢他为什么知道呢？其实这个奶奶已经93岁了。
哇，
93岁的奶奶他为什么会知道呢？其实在他六岁的时候、
uh-huh.
他是汤德章的隔壁邻居。
哦，我以为是他什么小女友
啊？
怎么这么早熟？
六岁，
差太远
了。很多幼稚园都会那个。
对,
對, 對,
對，就是他是他们隔壁邻居。你想这种，你怎么可能找到隔壁邻居呢？
对，这种缘分在大台南市。嗯、
对。
你刊登寻人启事应该也找不到吧？
对呀、
啊，对。然后他是他的隔壁邻居，然后因为他的父亲是汤德章的直属部下。
哦。
嗯、警察也是警察，
警察就那时候汤德章是台南
是邻居，两种
对，就住在警察宿舍啊，
警察宿舍隔壁这样子，所以、嗯、这个93岁的阿嬷的妈妈跟汤德章的太太是非常好的朋友，
所以之后我们就看到在相片簿里面，汤德章事实上保留了一张照片，
两本、
一张照片，这张照片呢就有六岁的这个阿嬷。我们后来就找到这个六岁的阿嬷
的照片，
跟他对照这93岁这样子，他就在讲那个六岁的时刻他听到的这个事情、
然后
听到了爱情故事，
太美了、
像这样子从照片里面出来现身说法，是我们影片里面很珍贵的片段，
真的
都是从就70-80年前的照片里面的人物，曾经跟汤德章合照过的或者是跟他家人合照过的人，然后此刻来跟我们说故事。
也幸好你们在这个时间点有做这件事情、如果再晚个几年、
可能就没有了，
没了、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跟弯生回家有点像，就是他也是在跟时间赛跑，
是的，
对，你再晚一点这些人就消失了，
对，
他再也没有，我们再也没有办法有人可以讲述这一段历史、而这段历史是经由一个、漂亮的，因为他们可能都是非常片段的零碎的东西、
是，
但是我们把它拼凑了之后变成 一首美丽的诗句分享给大家，
它完整了、
对、
是啊，怎么这么今天真的收获太多，然后有点资讯量爆棚。我没有想到里面有这么多很深刻的片段，
其实还有嘞，
还有
很，
我们就是要去电影院，
很惊奇的地方，
对对对，其他的留在电影里面。
对,
对、
欸、我很怕你们就是太乐于分享到全部讲完。好，接下来在最后两题，好，我们再倒数一题，就是这个片子呈现我们刚刚讲到透过这些人物的去带你们探索、一步步去解开 Who is 汤德章 OK、接下来你们还有请一位演员叫做郑有杰演员，也是同时也是导演，非常非常有才华的演员、他居然爸爸是日本人，
日本华侨，
然后所以他也会日文，
对，
然后他也是台南人，
是他妈妈是台南人，
他妈妈台、那他妈妈台南人就跟汤德章的妈妈是台南人也是一样的道理、
是啦，
他的角色在里面是怎么样呈现的？
就是因为我们在做纪录片的时候、我们还是需要很多的影像、因为那个时代都没有影像，这样，所以我们一定要想办法找出那样子的影像、但事实上我们是缺乏的，比如说小时候的汤德章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汤德章、所以我们就只好用戏剧重现来表现、对，然后所以里面就有一些228时期的汤德章、然后少年时期的汤德章在那种乡村里面腾恰咖打赤脚、然后穿着汉服在那边山林里面给阿罗罗罗熟的那个汤德章、
还是要重建当时候台湾的那个样貌，
是
汤德章的时候，
没错、然后我觉得有趣的是就是说在结构剪接这个片子之前，我也曾经想过好几种形式来做这个影片、比如说我可不可以把汤德章的整个时代他的40年切成几个时刻，比如说5个时刻、六个时刻，这样子每一个时刻我先来一段历史重演、有点破题，有点点醒，然后开始演员演一演之后呢，好咔之后，那演员我就开始跟访问演员、然后跟演员聊天的，这样子的一个有点像是一个比较后设的，或者是打破第四面墙，他本来他是演员，
对，
忽然他跟观众说话了，忽然他跟导演说话了，对，用他自己的角色、他不再是个演员、他是他自己、他是郑有杰、然后来跟导演聊天或跟观众聊天的这样子的一个形式，这样子。那后来觉得说这样子有点太，我觉得太疏离，我觉得一般的观众看不懂。对，我在想说 我还是回到那个最主要的 那一趴，就是我可不可以把历史还给生活。所以就也否决了自己这个部分，所以只有限的用了一些戏剧重现的片段去呼应那个时代，但是还是保留了一小段，就是有杰跟面对他是一个饰演的汤德章，他自己面对汤德章那个处境之下，他自己的感受是什么，他自己的疑问是什么，情绪是什么，
角色展现出来，
对，而不是表演里面的汤德章，他已经不是个表演者，他是个发问者，他是个发问者的角色，这样子。那我觉得会让这个片子的讨论的面向可以更广，对，可以更广。
对，
对，
其实我们刚刚提到郑有杰的身份也是跟汤德章很类似，其实小到是了解汤德章，但当时候他也是一个混血儿，而且甚至于一开始我们提到台日通婚在当时候是
不被允许的，对，
他们俩同时有这样子的身份，混血的身份，但时空背景不一样，生长环境不一样，但大到甚至就是我们整个台湾人自己对于土地的一个课题，
是是
那你们当时候有跟这个演员沟通，就是呈现出来刚刚导演你讲了这样子的手法，
是
这样的过程，有没有一些会突然错乱掉，还是彼此之间对于这样子的认可会一点点出入的地方吗？
倒是完全没有，
没有，
他也很认可跟很喜欢这样子的做法，因为汤汤是血缘上他的父亲就是日本人嘛，
是，
但有杰他是文化上他是混血儿，就是他的爸爸事实上是华裔的日本人，
是，
他是个华侨，他只是不会讲中文，他只是一个文化上的混血儿，他从小是活在一个日文的环境里面，虽然他在台湾长大，但是他在家因为他爸爸不会讲中文，所以他跟爸爸讲话的时候势必得要用日文
、
对，所以他是生活在家里几乎是一个 日文的环境，一出去家门就是一个台湾的环境，
哇，身份转换
很快，所以他是个文化上 的一个文化上的两个文化融合着综合的一个的那个部分这样但我觉得很有趣，就是在我们的这个片子里面呢，表演里面的汤德章是事实上有三种语言在使用，就是那个时代的台语跟日语，就那个时代会用的，
是，
但是在诉说的时候他我们让演员用华语来表现，所以光是他就用这三种语言，对，那还好他的日文本来就很好，所以我们也不用再派日文老师教他，
是，就很自然呈现，
是。
好，那在最后呢，就是希望透过两位导演在前面跟我们分享，透过寻找汤德章的故事跟电影哦，你们有没有希望大家可能用什么样的心态或是思维想法来看这部电影，还有是为什么我们要看。
我觉得应该先放下你曾经对所有228或者是什么样子，就很单纯的去看一部电影，很单纯的去看一部电影，汤德章他只是一个罗盘，一个指北针，带你去看，借由看他的故事的过程当中认识了我们台湾自己的故事，对，
是，
我觉得在2024年出现了一部纪录片叫寻找汤德章，它对我的意义是，我觉得不仅是在现在有这个纪录片，是当你有这部纪录片的时候，我们用2024年的视角回望汤德章的那个年代的时候，不仅是我们在看着汤德章，这部片子好像变成一面镜子，也是汤德章在看着我们，为什么这么说呢？是因为如果这部片子是在我出生的1970年有一个片子叫做寻找汤德章，它势必反映了当下的社会状况，你要知道在1970年还在戒严的时候，其实根本很多史料是出不来的，
也是
社会氛
围也不太可能自由的拍摄，
是，社会氛围是很肃杀的老实说你敢讲228吗？你根本讲不出来吧，
对，
也不会有汤德章的雕像，甚至也不可能有他的公园，
是，
所以在2024年的这一刻有了这部纪录片，不仅是我们在看着汤德章，也是汤德章跟他的时代在看着我们，这部纪录片在2024发生，你可以看到2024的现在 是一台湾是一个什么样子的环境跟社会，哦、嗯 oh, 我们已经很能够谈论228了、嗯、但是我们的社会对228还是有种恐惧，有种陌生、嗯、有种不安、
嗯、
对，但是跟1970跟1947年的那个时候的台湾已经很不一样了、
嗯、
我们已经解严了，我们已经民主化了、
嗯、
我们已经有自由的人权的法治的社会了，跟以前很不一样了。你不要忘记在100年后的今天，有人如果又来看这部纪录片，他会说啊，你们那个时候面对228会害怕哦，好好玩哦。
哦，他们的感触一定跟我们又更不一样。
对对，然后汤德章那个时候又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呈现呢、
嗯、
他的铜像还在吗？还在原来的位置吗、
嗯、
我不知道耶，我没有答案、嗯、但是似乎他就是一个点，不仅是看着过去，过去也看着我们，而且未来也时时刻刻又回望着这部纪录片。为什么？因为它够生活，它不是只有专家学者跟一些长官在那边教我们什么叫历史、
嗯、
是由生活的平凡人在寻找着他们的历史。所以我们把生活的现场，把历史还给生活的现场的这件事情，我觉得特别有意义，是这个部分。
是
嘿，这它已经不是一个纪录片，它是一个时间跟历史的互相的瞭望、啊、我觉得这个部分我觉得很有意思。最后我觉得我是因为汤德章然后进入了台湾史，在这之前我其实对台湾史很陌生、
嗯、
然后也很开心借着汤德章进入台湾自己的故事。我觉得也许每个台湾人都应该去寻找他的汤德章、
嗯、
借着一个人一件事情或一个小物品都好，你去找你跟他的连结、
嗯、
你就会进入台湾的故事里面，你就会进入台湾的近代史里面、
嗯、
那台湾的近代史影响着现在的我们，所以如果可以知道当然是对自己越好、
嗯、
我觉得可以认识历史你就会觉得自己越来越明亮。
回应了那个汤德章的孙
啊，汤德章的孙女，
孙女，对，
汤德章的孙女，对。
其实我也回应，就是好像透由这样的过程，更认识什么，嗯、或是不见得是寻找真相，但就是更接近那个事实，或更接近那个事件。嗯、
对，
我们也许我们的观感，或是我们的想法、思维会不同的。
是，我觉得就感觉比较笃定吧，我觉得感觉
踏实、欸，
就踏实，
因为。当你不知道的时候，别人说你就会跟着他的，
很容易跟着别人走，
没有判别的
能力、
嗯、但是如果你自己经历了这一趟之后，你会知道说哎，这个说法好像有一点怪怪的、
嗯、
或者是说这是什么的，这也是为什么会觉得明亮的原因，因为你就觉得很清晰嘛，
对，
你知道什么是正确的，
是
对,
对、嗯、因为历史就是我们自己，
对，
历史就是我们自己，送给大家，然后也欢迎大家3月15号到全台有上映的电影院来观看，
嗯，
好不好？寻找汤德章，
谢谢，
再次感谢两位导演，谢谢你们，
谢谢飘飘，
谢谢飘飘。
不知道是何时背负着一种使命啊，明正导演跟小莲导演。从弯身回家再到这一部寻找汤德章，他们根本就是在和时间赛跑的导演。台湾遗落的历史片段，他们用镜头用语言来记录，并且追寻着能够诉说这个故事的这群小人物。从汤德章短短的40岁生命历程中所处之复杂的历史背景，横跨日治时期到国民政府来台，他去过日本寻根，最终他选择回到台湾生根，他所产生的身份认同，还有追求维护公平正义的心，值得我们认识他而拨开台湾这时期的历史迷雾。感谢你的收听，希望你也能够进到电影院好好支持这么棒的作品，我们下次再见。